这次我们开始早上的主日学，开始之前我们有点简单的祷告。主，感谢你在复活早晨，我们仍然靠着主恩典，在信心里面一同聚在你跟前，叫在这天聚集的里面，你更多与我们同在。在每次的机会当中，我们心更多来讲仰望你，来转向你，好像你也更多转向我们。在这天，所有各种服事里面，你更多恩待你的教会，好像我们一同在你面前蒙恩典，使人生命一同被你建造，是吧？叫在这里能够更多彰显主的荣耀，叫主在教会当中居首位。谢谢主，但以下这点时间替我们祷告，靠主耶稣基督求 ，Amen。我们今天继续来看那个以赛亚29章。让以赛亚28章到31章呢，先知以赛亚呢，似乎从对列国的一个，犹大的一个审判，然后带进神对全地的审判啊。那从24章那里开始，有一句话一再提到啊。到那日啊，到那日，到这个到那日到第有七次，第七次呢是在今天我们所交通27章里面18节，29章里面18节那日，所以神是借着审判带进将来对以色列百姓的复兴，也可以说带进将来国度的显现，然后进到那个新天新地里面啊。那28章开始呢，有讲到5次的祸。祸灾啊，5次。28章第1节，祸灾啊，这个祸灾是针对以法莲北国以色列来说的啊，但是借着以法莲以色列所遭遇的这件事情呢，乃是对犹大的一个警戒啊。我们知道那时候可能北国已经被亚述掳去了啊，但是犹大呢，虽然好像没有被掳，但是他整个属灵光景已经开始走下坡了。所以当他们还没有达到那个情形的时候，神就借着北国所遭遇的来警戒以色列百姓，好叫他们能够回转归向神。那29章呢，在第二次提到祸灾，这个哀重是哀，那英文呢是同样是祸灾，这个祸。他对亚利以利以勒，亚利以勒说祸灾。那亚利以勒是什么呢？底下就很清楚告诉我说，亚利以勒就是大卫安营的城，所以亚利以勒是说到耶路撒冷城啊，但耶路撒冷城也就是说到神的百姓啊。那我们知道，这亚利以勒他原来意思就是说神的狮子，所以耶路撒冷城神的百姓，在神的眼光，在神的心里面，他应该是神的狮子，狮子是百兽之王，他是显出一个威严、荣耀、一个权柄、一个能力，那表明说神在以利以勒耶路撒冷这一座城这里的居住的百姓呢，应该他们是显出狮子该有一个表现，显出神的一个威严权柄，显出神的荣耀能力出来。但是有天慢慢看这个城慢慢堕落，慢慢失败的时候呢，他们就不能显出那个光景啊。所以在这里呢，他说任凭你连上家人结起照常周流，这就讲到以色列百姓当时好像还是过那种属灵的一个生活，咱们按着神的律法，咱们过节期，咱们照着神的律法，咱们敬拜侍奉啊。所以这一章里面呢，这一或是说这一段啊，这个第二次或这又是说到他们在那里过一个虚假的一个敬虔的生活啊，这个是第一节到第14节啊。因为从第13节那里呢，就讲到为什么这个祸会临到以利以勒耶路撒冷城这里的人呢？因为神在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曾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丰富啊。所以当时虽然外面他们仍然照着神的律法，他们好像按部就班的在那边过节，神所设立的那个几个节期啊，他们一些按时候他们敬拜侍奉奉献，但是他们是整个是活在一个外面的形式， 宗教礼里面啊。所以第二节他说，我终必使雅利以乐困难，他必悲伤哀嚎啊。这是神的管教刑法领到他们身上所带出来一个表现啊，一个情形啊。但感谢主，他底下说一句话，他说我却仍以他为雅利以乐。虽然神的百姓是落在那种荒凉的光景当中，但是在神的心里面呢，神好像仍然纪念这座城，神的百姓。他说我仍以他为以利以乐，那就说好像神在他们身上旨意是没有改变的，神仍然要把他们当作这样一座城，这样一个光景。所以我们看到神对神百姓的一个管教刑罚跟对列邦外国的刑罚是不同的。神对那些外邦列国，神的审判是非常重的，到一个地步呢，是把他们全然灭绝。但是神的百姓，神也需要管教他们啊。但是在管教里面呢，仍然显出神的一个恩典怜悯出来，神没有把他们全然灭绝掉。我想这从耶利米书许多地方都讲到，神仍然宽容他们，神不能以无罪为有罪无罪，神必然要刑罚他们。但在刑罚当中呢，仍然显出神的怜悯。我想这是神百姓跟列国神对他们管教的很大一个不同啊。正如圣经也提到，上次好像弟兄提过，古列是神所塑高的啊，在以赛亚45章那个告诉我们说，古列是神所塑高的啊，那巴比王是神的仆人，神都可以使用他们，即使这些外邦的王，这些不相信神的王，神仍然可以使用他们，神借他们来管教神的百姓啊。但是这些不信的外邦王，最终结果神要毁灭他们，因为神是万有神，创造一切，他可以使用各种的人，甚至他也可以使用撒旦魔鬼来执行神的工作，行神的旨意啊。但是他们被称为仆人，跟我们神的儿女被称为仆人是完全不同的情形。他们不过可以说只是一个工具就是了，这个工具使用完以后就把它毁灭掉，就没用了。但是作为神的百姓，神的仆人呢，神不仅要呼召他们来服侍神，神称他们是器皿，器皿就是有一个更重要目的，而是承受神的丰富，承受神的自己。神在他们身上是有更高的旨意，说罗马书那里告诉我们说，神有主权，他可以把这一块泥做成一个荣耀器皿，也可以把这一块泥做成一个毁灭器皿、卑贱器皿啊，这是神的主权。后面讲到说，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在那跟神在抵挡神啊，他颠倒是非，这等下我们再来交通。所以我们看见神的百姓作为神的仆人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那是一个更高的目的。同样是仆人啊，同样好像都是神所使用的人，执行神所要成就的工作旨意。但是外邦那些王、外邦那些列国，经过神的使用过后，神把他们全然灭尽，但神的百姓最终结局是不一样。所以在这里，虽然这个雅利以勒啊，这一座耶路撒冷城，虽然因着他们犯罪得罪神，神的管教临到他们身上，他们所遭遇是困难，他们所带出来的结果就悲伤哀苦，但神仍然以他们为，仍然以他为雅利以勒啊。所以第三节就讲说，神使用这些周遭这些列国来围攻，来攻击他们啊，把他们打败掉啊，让他们落到一个非常卑微的一个情形啊。他们败落的时候，他们从地中说话，他们言语像细微出于尘土啊，他们的声音又像那些交鬼的声音一样出于地啊，他们言语低低微微出于尘埃。这个描述呢，是说他们落在神仇敌压制底下，他们是落在非常卑贱卑微的地方，他们说话好像不敢大声说，就好像低声下气的在那出于尘土，很微弱的那种声音啊。这是神的管教所带出来一个情形。那第五节说，你仇敌的群众却要像细尘，强暴人的群众也要像灰糠，这是必顷刻之间忽然临到啊。 假如说这些仇敌这些群众好像非常强暴，但他们不过是像细尘，不过像那个糠皮，糠皮就是非常轻的，一风一吹就散掉，就归于无有。他说立刻就是说这些仇敌呢虽然众多，像细尘糠皮非常众多，立刻好像就发生的，发生什么呢？第六节说万军耶和华必用雷轰地震大声旋风暴风来吞灭，像火焰吞灭他们。虽然外面来看这些仇敌的确把以色列把神的百姓攻破了，掳掠他们了，但是神要起来报复，神像雷锋带出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光景，非常有威严有能力的把用像火焰一样把它吞灭掉，这个景象就像神在西乃山显出来那个威严，神百姓看见西乃山所显出来情形的时候，他们惧怕，他们不敢来到神面前，所以我们看见神在这里也看见这些抵挡神百姓的人，他说我要向他们讨罪。那时在这里又讲到那时，那时什么时候呢？他攻击要攻击那些亚利以勒的那些列国的群众，他们要像什么样的情形呢？他们必如梦境，如夜间的异象，他们好像一个饥饿的人梦中吃饭。就说这些仇敌来攻击以色列百姓神的百姓的时候呢，有一天神来报复他们，说好像他们这些列国呢，他们在那经历到一种情形，好像是做梦一样，他们以为他们把这个国家吞灭掉了，他们好像把这些这些神的百姓把他击杀灭尽了，但是神说他们所做一件事都是枉然的，他们就像在梦中吃饭一样，醒过了好像一样还是一样饥饿，他们好像口渴的人就像在梦中喝水一样，好像做梦一样，不是那么真实，不过是一个虚假虚幻的。因为神有一天那时的时候，神要来对付他们，报他们，要讨他们罪，他们整个人所显出来的就像这样这里所描述的，他说攻击西安山列国的群众也必如此。感谢神，当有一天那时那日临到的时候，当列国围攻神百姓的时候，神起来拯救他们，保护他们，然后他们就脱离仇敌的围困，那底下第九节他继续说，你们又好像又转到神的百姓身上了，所以在以赛亚书里面，好像先知耶利米所记载，好像都有一段非常严厉神的管教临到神的百姓的时候，然后忽然之间好像又出现一系列的曙光，神的复兴，神的拯救临到他们身上。所以前面讲到神对那些列国的报复的时候，第九节好像又转到神的百姓身上，他们的光景，说他你们等候惊奇吧，你们喜宴乐昏迷吧，你们醉的切非饮酒，他们东倒西歪切非饮浓酒。为什么呢？不是外面的酒让他们昏倒了，不是让外面的酒他们东倒西歪，乃是因为耶和华将沉睡灵浇灌他们，封闭他们的眼，蒙蔽他们的头，乃是神叫他们沉睡了，沉睡就落在黑暗里面了，所以当神的百姓又在那边犯罪得罪神，在那边享受地上宴乐的时候，他们就整个心灵都昏迷了，昏昧掉了，沉睡了，是因为神的一个管教，叫沉睡的灵来浇灌他们，那叫这些蒙蔽他们的眼，蒙盖封闭他们眼，蒙盖他们的头。那这些是指谁？他底下就解释说，你们眼就是先知，你们的头就是先见。所以神的百姓之所以落到那种荒凉里面，那是那些做领袖，特别那些先知那些祭司们，他们应该是按着神的心意传递神的心给百姓，他们应该带领神的百姓在那边敬拜侍奉神，结果他们自己先失落了。所以神在那里呢，叫这些领袖，这些做头的这些先知，他们不再有末世。所以他说所有末世你们看如封闭的书卷，因为神的话像他们应该是解开的，是打开的，他们能明白神的心，他们才能传递神的心， 但是到有一天他们败落，他们荒凉，所以神就封闭蒙蔽他们眼睛，让他们看不见啊，他们对神的话一无所知啊。所以他说人将这书卷交给那世事的请他念吧，他说我不能念啊，因为是封住的啊，交给那些不识字的人请他念，他说我更不识字。所以不管是一个认识字的人，不认识字的人，他们完全神的话对他们来说都是封闭的，因为神不在他们当中有漠视，不再把神的心向他们显明出来，他们就不再有神的话语啊，并且前面告诉我们说他们是妙解神的话语啊啊。所以我想这是当时以色列百姓属灵的光景到一个地步，是一个非常重要，因为沉睡灵浇灌在他们身上。所以我们看见当一个人里面没有一个属灵看见认识的时候，因为外面昏睡了，落到黑暗里面了，神的话应该是向人解开的，不是一个封闭的书，但是有一天神把他的书把他的书卷把他封住了，人摸不到神的心，因为人也不愿意照着神的心来行。那为什么会落到这个情形呢？十三节就讲出那个原因，他说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亲切远离我。这是一个非常悲哀的一个光景。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他们不过是外面的近景就是了。虽然前面也告诉我们说他们是连连在那边连上街岸节起照常周流，但是那些不过是外面宗教礼仪形式就是的。外面来看好像他们是非常亲近神一般的，所以神说这百姓用嘴来亲近我，用嘴来亲就是用口，他们不过是用口在尊敬我啊，用一些好像非常好听非常属灵的话语来称颂神，来敬畏神，来赞美神，但是里面的心却远离我。是他们敬畏不过是领受人的丰富就是的，他们不是从内心生出来敬畏神。我们知道到马太福音十一章的时候，主耶稣也曾经十五章的时候也曾经引用这段话，特别针对那些文士祭司法利赛人，他们专门教导人啊，用人的吩咐教导人，神说他们是用嘴唇亲近我，心却远离我，所以神的刑罚审判就临到他们身上。保罗到了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告诉我们说，当末世这是一个危险日子的时候，教地上教会使用关节失败，也是只有近前的外貌，没有近前的实际，地上的教是活在外面形式里面，所以这是一个虚假的一个近前啊。神知道人内心真正的光景，我想那是，所以我想从旧以色列百姓历史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也是在反映今天新约教会地上神百姓的一个属灵光景如何啊。所以今天一个活在真实里面，那是一个非常重要，不是只是单单外面有那些形式而已，神乃是看重注意人内心到底是怎么一个真实，是不是真的敬畏他啊，还是只不过是领受人的丰富教导就是的啊。所以先知耶利米在我们看那个以西结先知也描述到神百姓这种属灵光景外面的情形啊，我想这些实在是成为我一个镜子，显明人的一个属灵光景是怎么样啊。在以西结33章，我想那个圣经描述也是非常生动的啊。他说他们来到你这里如同民来聚会，坐在你面前仿佛是我的民。神的百姓来到神面前干什么呢？好像神说他们好像看起来像是我的民，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因为他们的口多显爱情，心切追随财力啊。他们看你如善于奏乐声音优雅之人所唱的雅歌啊，当他们神的百姓聚在神面前的时候，当然就是外面来说他们要听神的教训，要领受神的训诲 啊，但是先知或者神界先知已经很劝告他们说，你们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他们怎么样用什么态度来听神的话呢？他说他们看你如善意昼夜声音优雅之人所唱的雅歌。我想圣经描述实在是非常好，他们听神的教训的时候好像要听一个人在唱歌，并且唱一个非常好的歌。他不是真正说把神的话听进去，要来行神的话，行神的道啊。所以他底下又再说到说，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这个就是用嘴唇亲近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从外面来看，这一般百姓好像非常敬虔，他们常常来到神面前坐在那里。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是神的百姓，我们听神到底有什么吩咐啊？但是他们却不是这样的态度。他们听神的教训神的话语的时候呢，好像是听那些演奏歌曲给他们唱的人啊，听起来非常舒服，那好像非常喜乐，那不过是一个外面或说坟里一种享受就是的。我们看今天地上神的教会是不是也会落到这个光景里面呢？啊，我记得有一次我看好久之前我看一个文章，当时讲到一个人非常喜欢听那个，应该好像很喜欢听那穆安德的讲道，因为穆安德非常会讲道，非常亮光启示。但是他人家问，人家就很稀奇说，哎呀，你说你这个一个不信的人，一个不信的人为什么喜欢听穆安德的讲道呢？啊，他说我很喜欢听他讲道，但是我却不相信他所说的话。你看，一个不信的人，他既然喜欢听一个传道人讲道，但是他却不相信他所讲的道，为什么呢？那就是他从这些讲道听讲道里面，他感受到非常有一种满足感，又享受，那个享受不是灵的享受，而是魂的享受。今天地上神的教会，许多神的百姓是不是也是这样光景？好像很喜欢听到，好像很喜欢聚会，听起来好像也是非常觉得有什么，但是却不是真正要去行神的道。因为许多人讲道的确很有口才，有知识，让人听得愉快，让人听得好像以西姐所说的，好像在唱歌给我们听一样，但是却不是要真正去遵行神的道。这个就是神在这里所说，他不是用嘴唇亲近我尊敬我，心却远离我。所以我们看见人那个堕落败坏到一个极处。所以先知耶利米在17章那里有一句话，他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快到极处，谁能识透了？我们以为那句话是针对不信的人来说，当然是针对不信来说，但是针对所有塑造亚当的族类来说的。人心诡诈到一个极处，谁能测透呢？人居然用一个外面非常敬虔的一个形式来尊敬神，但是里面的心却远离神。所以底下耶利米就说，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所做的事报应他。神是鉴察人心肺腑的神，神是知道人心，不是只是看见外面那种敬虔的样式，乃是没有敬虔的实际。这些都对我们来说是个极大的一个提醒啊，因为他们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他们不是从内心里面领受神的教训，领受神的心，他们所接受不过是人的一个教导吩咐就是了。我们知道圣经有个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特别保对提摩太说，你要用宣读，用劝勉，又教导神的百姓，神的教会。这些神的百姓需要教导，需要劝勉，但是这个教导，这个劝勉，或是听的人是没有态度来领受神的教导呢？而是在心里面，在生命里面来领受，这是新约。跟教会最大不同。所以希伯来书第8章那里就讲说，在新约神所立的新约是一个 生命的约啊。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呢，他说今天神是把律法放在我们的里面，是写在我们心上啊啊。然后他说他们就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从最小的到至大都必认识我。旧约是一个外面的教导，但在新约里面呢，神是把律法放在我们心中，写在我们心上。所以人认识神是从里面来认识，不是人的教导叫我们认识神。外面人有教导，但是里面若不是人听的时候，不是在生命里面领受来得到神的启示，那些教导就成为人的教导，人也没有办法照着那些话去行。所以新约呢是个生命的教导，是个生命的里面的启示。所以希伯来书作者一样告诉我们说，不需要去教导你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为什么不需要你教导？那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本能，因为生命的主圣灵在我们里面，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本能来认识主，不需要人教导。所以我想从我们的经历里面，从许多信主的弟兄姊妹刚信主的时候也是一样，他刚信主的时候他有生命在那里面啊，虽然好像对属灵知识认识还不多，也没有什么太多人给他太多教导，但他基本上他里面有个认识主的一个本能在那里。所以他从前做一些事情，现在他信主以后，他从他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觉得里面不对，他觉得不应该这样说这样做了，似乎好像这些事情也没有听过人的教导怎么，但他里面生命里面就会指导他引导他该如何行。这是一个新约，这是新约的一个认识神的一个原则。所以若是只是从人的一些领受的一个丰富的话呢，只是在外面，不是在里面来领受，不是从里面得到启示看见，那可能就会落到这种光景里面。在这所说用嘴唇来尊敬我，心却远离我啊。底下神就说，所以我在这百姓中要行奇妙事，就是奇妙又奇妙事，他们智慧人的智慧必然消灭，聪明人的聪明必然隐藏。人好像是非常有智慧非常聪明，神说要叫他们智慧消灭，叫他们聪明隐藏，他们不认识，不容易认识神，因为是落在外面里面。这就是新约一再保卫，让我们看见神要废掉那些智慧人的智慧啊，要废掉那些聪明人的聪明。神用十字架来让人认识神的救恩啊。所以保罗在更多前书第一章告诉我们说，十字架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信的人却是神的大能，是神的智慧。所以那些自以为聪明有智慧的人，他们对十字架道理是完全没有办法接受，他们以为这是愚拙的道理，这是不可相信的一种道理。但神却把这样的道理叫那些相信的人知道，这是神的能力，这是神的智慧。神要灭绝那些智慧人的智慧，灭绝那些聪明人的聪明啊！所以这些人就不再有真正的智慧聪明。所以主要是在马太福音十一章那里也曾经说这样话，他说因为主在那里行了一些神迹啊，那犹太人还是不相信不接受啊。所以主在那个时候好像他里面一个感觉一个反应，他说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像聪明通达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神的心意，神所做工作，像那些自以为聪明通达他就隐藏起来，但像着那些婴孩就是一个非常简单啊，会单纯，他只有相信的心，神就像这些人显明他自己的道路，显明他的心意啊。所以做一个婴孩，做个小孩是蒙福的啊。那 讲到做一个婴孩小孩，不是讲到不是重在无知那方面啊、哦。每一个人，比如说我们要长大成人，不要做小孩子。但是讲到婴孩，讲到小孩子，另外一方面呢是讲到他们单纯，他们是一个简单的信心，依靠相信神自己，神就向这一般人显明他的心意，启示他的道路。所以当时那些以色列百姓为什么神一开头说祸有祸了、哦、雅利以勒有祸了，因为他们是亲近用嘴唇亲近神尊敬神，心却远离神、哦、那第十五节呢又再次讲祸灾，这个祸灾呢是讲到他们那个虚假的计谋，因为他神说祸灾的那些向耶和华伸长谋略又在暗中行事的说，谁看见我呢？我们呢？谁知道我们呢？这些心中好像有计谋有谋略的人，他们真说谁看见我所行的，他们以为神是无知的，所以底下就讲说他们把事情颠倒了、他们对真说窑匠、你看窑匠如同泥、你这个被制作的岂可论到制作物的说你没有制作我、或是对那个创造的物创造的说你那个为什么这样造我、他们向神辩驳，他们许多心中许多计谋、神说这些计谋不过是一个虚假的、他们上面抗拒神这个主权啊、这个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也引用这段话的意思啊，因为有人这么看保罗讲到神的拯救啊，为什么神要拯救为什么神拣选雅各不拣选以扫啊，这是神的一个主权的一个命定啊，所以那些神那些抵挡神的他们就不服。所以他们真的说神说你这个人是谁，你竟敢向神抢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物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里拿一块做成贵重器，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这是神的一个主权，但是人不服，人在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为什么这样造他啊？人呢跟神在那抢嘴抗拒神那个主权，并且他们把事情颠倒是非，他们以为神不知道、他们把窑匠看作泥土、把那个创造者看作一个被创造一样、所以神说到这一般人他们有祸了、但是感谢神到十七节好像口气又转换了，前面一些指责的话啊，他说有些神刑罚管教的话，但是十七节好像又带到另外一个方面，好像经过这些事情后，神在他们当中又开始有恢复的工作。所以提到说，以赛亚书常常记载都是这样子的，啊，忽然间之间好像会出现一个曙光，看见一个盼望在那里，啊，神在他们当中又开始有一个恢复的工作。所以实际说黎巴嫩要变成回田看如树林，不是只一点点的时候吗？那就是说只很快就要这种情形就要再出现了，不会太长久。那什么事情发生呢？第八十八节又再一次出现说那时就是当神的复兴在恢复在临到以色列百姓的时候所显出来的光景。所以那时他说那时聋子必听见这书上话，瞎子的眼必从迷蒙黑暗中得以看见，谦卑人必因耶和华增添欢喜，人间贫穷必因以色列甚至快乐。瞎子聋子能够听见，瞎子能够看见，这是什么时候？这是哪是当弥赛亚来的时候所带出来的工作。所以当主耶稣当那个施洗约被关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他就打发人去问主耶稣说，我们是等候你我们是 因为那个施洗约书在监牢里面有点软弱啊，因为在那里好像神主耶稣好像不做事，好像不拯救他，然后施洗约就打发人去问主耶稣，那将来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主耶稣就回答他们说，说你去把所看见所听见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解禁，聋子听见神复活，穷有福音传给他们。主耶稣来到地上时所做的事情就是这些，叫聋子看见啊，叫聋子听见，瞎子看见，叫瘸腿起来行走啊，叫死人复活，有福音传给那些穷人。所以在这里第十八节说那时，所以当主耶稣第一次来说这些弥赛来说这些事情，就借主耶稣就把它表明出来了。但我想这是更是讲到将来，当主第二次再来说啊，这些身上有许多缺陷的人，对属于没有认识的人，活在黑暗里面的人，他们重新被更新，重被恢复了啊。但我想那最基本就指的当时那以色列百姓啊，他们重新认识从天降临的耶稣基督，就他们曾经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那么耶稣啊，所以他说那时候是必因以色列圣者快乐，或者这些穷人在谦卑的他们欢喜快乐，因为强暴人已归无有，亵慢人已经灭绝，一切找机会作孽的都被剪除了，一切行恶作恶的人都被除灭掉了。复兴来到，弥赛亚到地上的时候就有一个复兴显在以色列百姓啊，然后底下就说所以救赎亚伯拉罕的耶和华论雅各如是说，雅各必不再羞愧，面容也不知变色，但他看见他的种子就是我所的工作在那里，他必尊我的名为圣，必尊雅各的圣者为圣，必敬畏以色列神。那是当有一天主再来说以色列百姓全家得救要复兴，雅各不再羞蒙羞。我们雅各就讲到那些竟然败坏一个光景啊，但是经过神的工作，因为他们是神的工作啊，他的种子也是神所种的工作，神经过一段很长时间在神的百姓做身上做工，炼净他们，洁净他们，有一天恢复起来说他们要成为那一般敬畏神的人，尊神的名为圣啊，他们在那敬畏以色列神，他们心中就不再迷糊，必得明白啊，花艳的必说思维啊，那就说他们完全能够顺从神的教导，顺从神的话，从前是迷糊的，现在里面明亮了，他们认识神，认识主，他们认识属灵的事情，那就是以色列要重新恢复到神起初神在他们身上的那个旨意，神的工作成就在他们身上了，从雅各变成以色列，那么彰显神荣耀，成为神的王子啊，这个就是一开头说到，虽然雅利以勒落在许多荒凉荒井里面，好像曾经在一个外面形式的里面宗教礼仪里面，但是神有天把他们做工做到个地步，他们仍然能够被称为是雅利以勒神的狮子，那么把神荣耀，把神的权威也，把神的权柄能力彰显出来，代表神成为神的见证。我想这是等到那时那日主再临的时候所要发生所要成就 的事情。感谢神，以色列是有指望的啊，虽然他们因着离弃神，神在他们身上的管教非常厉害的啊，被掳然后分散到列国受欺压，但是有一天神把人呼召回来啊，当号角重新吹起的时候，神要从各地各方当中把以色列百姓召集在他的面前，神在他们当中重新要作王掌权，国度行在地上，然后带进新天新地直到永永远。感谢神啊，这是先知以赛亚啊 眼所看见的。那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啊？要补充？
第十节他说，神要将沉睡的灵啊浇灌你们，封闭你们的眼，盖你们的头。就是他们的先知，他们的先见都不再有漠视了，神不再对他们说话啊。不但是这些先知先见本身就走错了路，百姓走错了路，所以神对他们的审判是把先知和先见都封闭了。那么神的这个书呢，那也像是封闭的一卷书。我想神审判以色列的百姓有很多的方式啊，有借着外邦人，像前面讲的，用外邦人来攻击他们，借着他们中间的饥荒瘟疫来审判他们。那么神的一个审判，我想最严厉的还是在于神不讲话啊。那么神是一个说话的神，他乐意启示他的自己。但是当神不说话的时候，神说话的话呢，神的百姓还有盼望啊，会被挽回拯救回来。但是神不说话的时候，那是真是神真是生气的哈，发怒的时候。那历史历代的时候，很多要看着好多的 case， 很多的时期是神不说话。那么在四世时代的时候，因为他们当时以色列当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啊，所以到了最后的那个以利的时候呢，做先知的时候，他说那是耶和华的话语稀少哈，没有什么漠视。以色列人他们在这个四世时代的时候，一再的背逆神，所以到最后的时候，神不说话了哈，没有什么漠视，直到兴起那个撒母耳的时候。那么到了以赛亚的时候，以赛亚书第六章呢，那边神兴起以赛亚的这件事情啊，他是说在第六章，他说他我差遣谁去呢？以赛亚说我可以去哈，他说我叫差遣你去干嘛呢？他说呢，我要叫你去跟百姓说了，你们要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就叫他们耳朵心蒙子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哈，恐怕他们回转了就得医治了。啊，所以神派这差派以赛亚去啊，一件事情要告诉我，就宣告神的审判。神的审判是什么呢？神的审判是叫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啊。那么在这里的时候，又提了一次啊。然后到了那个，被掳归回的时候，照讲是这些渔民应该是非常这个蒙神祝福的一般百姓的。可是呢，那么渔民回来以后没有多久哈，几十年上百年，那么到了马拉基书的时候呢，他们光景又落下去了哈。那么在马拉基书至少有这六次啊，神责备他们，他们都说你为什么责备我呢？他说那个我说你们对神责备他们说呢，你为什么藐视我的名呢？为什么就尊敬我？他说我们在哪里是不是就藐视你呢？他说这个你们用神说你们用言语反锁我，他说我们在什么地方反锁你呢？那神说你们呢是那个顶撞我，用话顶撞我。他说什么地方顶撞啊？所以百姓的光景这个时候是非常的迟钝，非常的那个暗淡。所以在马拉基书之后呢，将近有四百年呢，神也不说话啊。两约之间将近四百年，神不说话啊，这是非常非常非常那个难的特别的事情啊。神是乐意启示他自己的。那么到了新约的时候，当主耶稣基督在地上，他行的行动还是许多神迹奇事。当那些法利赛人起来说，他这个人赶鬼不过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那主说，你们在这说话干犯人子还得赦免，那他干说话干犯圣灵啊，今世来世都不得赦免。从那之后呢，在第十三章开始的时候啊，主耶稣在地上就开始说比喻了。他说为什么说比喻呢？因为是叫他就引用那个以赛亚书啊，六章所说的，我叫说比喻啊，是叫他们 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啊。啊，当时低等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呢，神不说话啊，神或者说比喻了，神是一些隐藏的话，让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啊。那么在那个教会历史上呢，也将近1000年的时间呢是黑暗时期。现在这件事情呢，神的话语是封闭的，圣经是被锁起来的，所以在那黑暗时期，将近1000年的时间里头啊，神也没有话语啊，耶和华的言语稀少，没有默示。真的在那段时间呢，神的百姓落的光景是非常的黑暗的。所以呢，那么神是乐于启示啊，但是对神的百姓这个光景堕落到一个地步的时候，那么所养神最严厉的审判呢，还不是在外面这些仇敌的攻击，这个饥荒瘟疫啊，其实神不说话。神当神不说话的时候，神的百姓没有悔改的可能啊，因为神的人能够说悔改啊，是因为神的话语的劝诫。那么神不说话了，把那个他的书封闭了。让这些为神做出口的人，这个也是瞎了眼啊，让眼睛被闭着啊，让那个封闭着他们的先，接着他们的先见啊，这是神最，我想是最严厉的审判啊。那么神真是，但这真是失望了哈，对老百姓。所以讲今天在神的教会当中，那么神要工作的话，一定是借了他自己的话语啊。当神不说话的时候，或者借着先知们说些假预言，在这个取悦百姓的时候，百姓其实是心中是挺高兴的哈，因为神没有话，这些话语责备了，那么也没有这个警戒的话语，一些责备的话语，还挺高兴的。其实这个时候正是神审判最严厉的时候哈，因为他神甚至闭口不说了。啊，这是在以赛亚书里头，就这样子让我们看见一些警戒。这是
好，我们早上这个记录就暂时停到这里，我们低头有点祷告，主，但愿把这些话继续说在我们心中，像里面就是有灵明亮的眼睛，要看见你的心，要听见你的声音，叫从一个里面昏暗不明白你心的一个糊涂人，让我们里面是清楚的，我们里面是有亮光的。我们愿意学习服在你话语的权柄底下，服在你的带领底下，好叫你自己的话能够继续显明在我们心中，引导我们走在这一条光明的道路上。我们感谢你，说话神，继续怜悯你的教会，走在特别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需要常常借着你的话，借着圣灵的开启帮助我们，好像进到你话语光中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如何行在你所喜悦的道路上。谢谢主，早晨这样用头在今天底下的信息的机会，播别的机会，所有机会都在你恩典里面被你所掌权。谢谢主，这样听我们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